们在你的道路上常常奔跑得不快，我们的生命增长得不够合乎你的理想，我们常常知道问题是在我们这里，问题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知道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用你的话，用你自己的爱，能够激励我们，能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真能够像大卫一样说，常常求你的践踏，常常除去我们里面的拦阻，而是我们在主生命的道上不会停顿，更不会倒退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在这次聚会到最后的时间，我们把我们的心怀意念都交给你。主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阻挡，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，主，求你把这个东西留在这里，就把这些东西带回我们自己的地方去。哦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圣灵在这里做自由的工作，求主把这个时间完全的掌握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侍奉能力的基础在于我们对于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绝对的把握。这次的主题是有两方面，侍奉与长进。那么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，就是长进的基础，长进的基础都是最基本的东西，不可少的东西。根基打得好，建造就容易，根基若毁坏，再怎样的建造都是徒然。圣经讲到我们生命的长进，常用自然界那种树木花草的长进做比方。这个树木花草的长进可以说是双方面的合作，神和人双方面都要有力量，有他的责任。我们相信神那方面绝对没有问题，因此呢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我们的本分。我们现在来看几处圣经。我们请看耶利米书旧约，耶利米书第四章，旧约的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三节，和就是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由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，要开垦你们的荒地，不要撒种在荆棘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后面的何西亚书但以理书后面就是何西亚书第十章，何西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，何西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。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垦荒地，顶他灵道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。我们再看第六章，何西亚书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。 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其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植物的生长需要天上的恩典，但是也需要人的耕耘和劳作。并且圣经里跟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树林的生长，人的劳作，人的耕耘，如果是尽了他的力量，做了他的那一份，上面来的甘雨，上面来的恩典，就自然而然会有。好多基督徒追求生命的长进，而不长进呢，那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尽他的本分。我们在美国，如果自己有了房子呢，通常都喜欢种一点东西。我的家面有一个小园子，种了一些东西。去年呢，我的儿子Joseph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种东西好不好？种一点西瓜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种西瓜。”那么他说：“那么我种西瓜。”我说：“好，给你一块小地，你去种西瓜。”他去买了种子来，把种子种下去。说这个是交给你的哦，你要种哦。他说：“是，我种，我已经做，种了。”后来呢，长出来了。再过了几个月呢，收成了，收了个西瓜，多大呢？乒乓球那么大，乒乓球那么大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西瓜的乒乓球。为什么原因？有太阳，也有雨，都有。就是它一种下去啊，它从来不管。他就挖个洞种下去，也不捡石头，他也不除草，他也不浇水，他什么都不弄，他就让他自生自灭。你说这怪谁呢？希望你们不要去想这个事情。我们要种东西啊，让那个植物的生长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土地，土地的这个事情是人的本分。所以耶利米书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要开垦荒地，不要撒种在荆棘。开垦，除掉荆棘，这是一个植物生长一个最基本的问题。地是什么呢？圣经里头主耶稣讲的比方，四种田地。地是什么？地就是你我的心，你我的心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你我对于神的态度。箴言书四章那里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这个保守我们的心，这个不是说神啊你来保守，是你要保守，我要保守，是我们的责任。种子什么呢？种子是神的话，所以这个撒种，神的话。 光是什么呢？日光是神的恩典，神赐日光照好人，也赐日光照歹人，是恩典。雨是什么呢？雨就是圣灵，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如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就看如树林。但是还有一点，开垦是什么呢？开垦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诗上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除掉一切神所不喜欢的罪孽，除掉神话语增长的一切拦阻。可以说从人的观点讲起来，也就是说从基本的生长的那一个原则上讲起来，最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对于罪的对错，也不对。为什么呢？那是拦阻生长一个最大的、最开始的一个阻挡，也就是我们要尽的一个最先的一个责任。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基督徒常讲到神是爱，神赦免罪孽，神是有丰盛恩典的神，对不对？对，对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如果光注重这一点，这个不是主的福音。罗马书第一章来说什么？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彰显出来，这个福音是彰显神的什么？神就是义呀，这是公义的。公义是什么？公义就是说神对于罪呀是不马虎的。如果神是慈爱的话，不需要福音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如果神是一个光是慈爱的神呢，不需要福音，因为不需要耶稣到地上来做人，不需要耶稣为我们受苦，不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不需要。为什么？赦免，犯多大罪的赦免。就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神要付这么大的代价。就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必须要称我们为义，我们才能够亲近他。所以得救的另外一件事叫称义，一定要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，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亲近他。这个称义是哪里的义呢？基督的义称了我的义。因此一个传道人，一个教会，光在那里讲到神的博爱、神的慈爱，而忽略了神的公义，这一个教会，这一个传道人是个新派的传道人，社会福音。这个社会福音呢，用更具体的话讲呢，是魔鬼的福音，魔鬼福音，混乱了神的道。我们昨天讲到神的名字，一个讲到是神 Elohim， 我们又讲到耶和华。神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大、自能、自可畏啊。耶和华这个名字的这个意思就是我是。但是耶和华他有什么属性呢？他的性格是怎样的呢？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有一种 personal relationship， 这一个 含义在里头，都跟我们之间有关系，但是关系里头把它的表，它的这个性格表现出来。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，这是讲到耶和华的一个很好的解释。34章，出埃及记34章第5节、第6节、第7节，还有第8节，啊，5、6、7、8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在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、4代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。好，圣经在这里，耶和华的性格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说明。最好性格就是不改变，不改变就性格。而这个性格呢，我们有很多都很注意，我们都很相信，但是有一点呢，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注意，我们也忽略掉什么呢？那就是后面所说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忽略这个，我们不注意什么呢？必要追讨他的罪，不改变，并不因为福音的缘故，上帝就把这个性格就改变。这性格，罪就是罪，罪在哪里，神的愤怒就在哪里，不改变。今天因为我们对这一点的忽略，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来我们就不重视罪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很放松自己，以至于在很多别的地方追求来追求去，但是好多时候来是撒种在荆棘里，徒劳无功。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，他有一个小女孩子啊，很天真，父母管他管得很严，所以常常你做错事就打。一个小孩很小很小，他有一天呢，他就是那女儿要做一件爸爸妈妈不喜欢的事，他知道爸爸妈妈要打，说要打打啊，所以他一面就打打打打。打打，那就是说是啊，一说一个啊，打打打打，这就打。他知道爸爸说打打了，并不是真打，所以他一面的打打打打，他就拿去。我们好多时候呢也有这样啊，知道神不喜欢罪，在脑筋里头是犯罪还是犯罪，打打打打打打去了。因为罪的态度模糊，所以我们对于罪的损害，我们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也没有去思考。我们来读诗篇32篇，诗篇32篇第1节、第2节，诗篇32篇第1节、第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 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注意这里也讲到啊，神啊所称为有福的人呢，是一个啊怎样的人呢？啊，这里说是神呢给他三样恩典。第一恩典就是赦免，第二个恩典就是遮盖，第三个恩典就是不算，是不是？这三个，这两个圣经里面有这三个字，是不是？说你有福，哪一种人有福呢？就说第一就是赦免，第二就是遮盖，第三就是不算。那既然这是恩典，那是当然的，那就表明一个人犯罪之后呢，有这个三个损害在那里头，有他三个后果在那里头，三个后果。赦免呢，是为什么用的呢？是为了神的定罪，神的追讨罪孽而用。那刚刚我们不说吗？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要追讨他的罪。现在神怎么样来赦免他，不定他的罪啊，不刑罚他，不刑罚。你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和我们没有得救的人呢，犯罪之后很自然的，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对于神呢有一天要算账有一个感觉，是我们总有一个惧怕感。你看亚当一犯罪之后呢，不需要神呢来找他算账了，他赶快躲，去躲起来，怕亲近神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神要追讨他啊，要跟他算账，躲起来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不一定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，没有信心。那个罪在我们的里头呢，造成我们对于神能够听我的祷告那个信心损害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如果我做了一件事是得罪我的父亲啊，我去向我的父亲求一件事情啊，我没有信心他一定会答应我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嘛，是你可以求啊，你可以去跟他讲啊，爸爸我也需要这样那个，但是你呢总觉得爸爸恐怕不会，因为我不乖嘛，因为我 不好嘛，这损害我们自己的信心。这个是不是一个有事实根据呢？的确是有它的事实根据。这种的惧怕是由一个事实的反应。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以赛亚书59章第一篇第二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乏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好，我们再看诗篇第66篇诗篇第66篇第17节18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。我曾用口求告他， 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也不听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很清楚这个事实。我们祷告，经常可以祷告啊，但是呢，在神那边呢就不听，不听，在我们心里头也感觉到神不听，所以没有信心。什么时候你祷告，我祷告能够有信心呢？神赦免了，不追讨了，好，信心来了。父亲啊说，算了，不要提了，我赦免你了啊！我说爸爸，给我这样，给我那，哎，我信，他能给我。今天为什么好多基督徒都祷告，他不相信神会听呢？是的，你说这个信心问题，可是如果是追根到底呢，因为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好的问题。这难怪的，今天很少有那个果效的祷告。我们看见许多人祷告能够蒙神垂听，他也相信神的垂听，总是发现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畅通，一个无愧的良心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第二是讲了什么呢？是讲到遮盖啊，这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视为有福的。遮盖的意思，那表明说有些东西要彰显出来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亚当犯罪之后啊，他就遮盖，用什么遮盖？树叶群遮盖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遮盖？为什么遮盖？你不知道为什么亚当犯罪以后要遮盖？羞耻，因为那个羞耻显出来啊，那个啊，那种罪恶的这个东西显出来，所以就要遮盖。每一个犯罪都是一次羞耻的记录，不要忘记。每一个犯罪的行为都有一个记录，而这个记录呢，一定是由那个不断彰显的、要出来的那一种表现。我常常啊，进到银行啊，或者进到什么地方去啊，我都很注意那个店员，那个地方店员，那并不是我想做小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看见那个东西啊，我是真是觉得给我很大的提醒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眼睛啊，把这银行里面的人的东西啊，只要一看见你了，他就记进去了。一看见你就记进去了，记进去出不出得来了？出不来了。你光知道外面有电源，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电源？我有一个电源。我们看见的东西进去就出不来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所看的一些东西都进去了，记录在那里头，先拿不出来，但是到需要的时候拿出来。所以你要注意你的眼睛啊，看由得你，看进去由不得你了，记在里面了。它记在里头呢，换句话讲呢，是在我们的意识的深处了，有一个记录，意识、下意识、潜意识的深处一个记录下来。你可以一时忘记啊，但到时候才出来。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17章，耶利米书17章第1节，耶利米书第17章第1节，我们再一起来读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，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。啊，这里讲到这个罪啊，是一个记录，是有两个记录， 是用什么记录呢？是用金刚钻来记录，用铅笔来记录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记录很深刻的，擦不掉的啊，不是说像这个铅笔记录，铅笔就可以把它涂掉。金刚钻铅笔记录，记录在哪里呢？一个在心感上，就我们潜意识的里头。一个坛脚上，如果我讲的不是牵强的话，认为是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呢，那你说案件都展开了，是不是案件展开了？现对照，对直，神说你这个什么，你说没有，你问问你，你说有没有出来了，一模一样，两个 copy。有一个人呢，他有水啊，差不多要淹死了，差不多淹死了。后来人把他救起来，问他，哎，你要淹死的时候，你在那里啊，怎么个心情？哎呀，他说很奇怪啊，小时候啊，那个里边，一直到我现在，那个图画一摸一摸都出来了，怎么出来了？根本都忘得干干净净的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也忘记了吗？没有啊，在里头啊，夜眼呢，在里头的，出来。我想有很多人有一样的经验，你犯了一个罪，你有了一个什么亏欠的事，你觉得好多年了已经不记得，忽然之间某一种情形之下或者某一个地方让你出来，我们叫做触景生情，触景生情，对不对？你看有的人如果是他在黄昏的时候有个什么样特别的经验呢，他有时候很怕黄昏到外面看日落，他一看着，哎呀很悲惨，赶快回去躲起来不看见，就那个潜意识的东西要出来，你有机会就出来。据说有一个太太她有一天呢，她觉得，哎呀，我的丈夫做工那么辛苦，我今天给他一个 surprise， 给他一个安慰，他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把他的书房呢重新油漆一遍，所以呢，她就在她丈夫上班去的时候，她买了油漆啊，就把她丈夫的书房啊油成红色。因为他觉得这个颜色是最好，而丈夫啊一回来之后啊，太太迎上去，他说，嗨，我给你今天一个 surprise。 他说什么？来，他就把他一带到那个书房去了。丈夫一进到书房门口，脸色大变，马上就大发脾气，把他大骂一顿，哇，从来没有气得那么厉害，骂得不得了。哎呀，他的太太莫名其妙，所以跑到外边呢就哭啊，这样子爱他，真是要给他一个 surprise 的欢喜，给我一个 surprise 的打击，真是分外。为什么呢？后来找出他的根源，原来这一个先生从前在上班的时候，会计主任把一些的财务交给他管，他偷取了一部分钱财，而那个 office 呢，墙就是红色，红色，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惧怕红的地方，让他想起他的罪，他忘记好多年过去，但是终要出来。 我们再看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扫罗，我常常从他身上得出很大的警戒。扫罗是个好人，爱国的人，英雄，爱他的以色列人。扫罗他为了爱国的缘故，他宁愿死，死在战场上，他也在所不惜。但是扫罗是个痛苦的人，被自己的罪恶折磨的人。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痛苦的呢？就是他嫉妒大卫所开始，嫉妒的罪，恨大卫的罪，在他的里头。看见大卫杀死啊哥利亚，而那些妇女在那喊说：“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。”那时候的生气。恨他，要杀掉他。可是这一个罪在他的里头，他愿意不愿意呢？他不愿意，他要除掉那个罪。每一次啊，这个大卫啊，他要杀大卫啊，这个大卫啊都好待他的时候，他也能够受感动，我哭一顿，哎呀，真是不该。但是呢，他不除掉这个罪，以至于他在大卫的面前，他很清楚，但是在背后的时候呢，他又很大卫，当然是。他每一次啊对付大卫不成功之后呢，他有个更深的一个计谋要对付他，一次一次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潜意识里头那个罪啊，那个意念不断的促使他，让他要来杀害大卫。因为他这样子一个良心，当然圣经说魔鬼邪灵就在他里头就搅扰他，使他痛苦，使他心灵不得安静。圣经说要找个弹琴的来使他的心灵安静。为什么？那个潜意识那个罪恶不断的翻出来，翻出来，翻出来，他要压下去，压下去。他当然他的精神都耗尽在那里压制自己的罪上面，他哪来能够有一个平安的心？他哪里来了更多的精力啊，来应付他日常生活上的事？我们读诗篇32篇第3节第4节，我们就看见这一幅的图画是大卫这个图画犯罪以后的图画，也是扫罗的那一种同样的情形，也可以说是今天许多人呢那个心灵光景。一起来读：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苦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，一个人他的良心有了毛病，虽然他外面觉得很安全，但是在他的骨头里头，内心里头有沉重感，有那种好像所谓无病呻吟的那一种痛苦，他天天呢好像啊有千斤重担那样不得舒展。今天有许多的人啊，他睡也睡得很好啊，他吃也吃得很好，但是总觉得没有精神，好像好累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叹气啊，哎， 好累好累，真没有话讲。在白天一早起来，哎呀，好累好累，动不动就，为什么原因？为什么原因？我想很多时候，因为我们的精神是在那里，要平复我们下意识里头那个罪的欢念、罪的翻腾，耗尽我们很多的精力。需要什么？需要把那个根的东西把它掏出来，把它拿掉。第三点，罪的后果，这也说不算。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。啊，这里就是说，对于我们里面的这个内疚啊，那个 guilty 的 feeling， 上帝能够除掉，除掉诡诈。用我们中国话的话就叫内疚啊 ，guilt 啊 ，guile 啊，啊，这个内疚里面那种 guilty 的 feeling， 上帝也把我们除掉，不算，不算账。你知道一个人呢，常常容易发脾气，啊，常常容易啊，啊，这个对于某一些人呢，特别的恨呢、啊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他里面有 guilty 心造成的。一个丈夫在外面不忠啊，不忠实啊，觉得很 guilty。回到家里面呢，常常是恨他的妻子，骂他的妻子，故意触动他的妻子。为什么？最好让他也犯罪，那我也心里平安。这种关系，那有些人他因为里头恨啊，觉得啊、有罪，罪恶感，他内疚，所以他就心烦，烦了以后怎么样？发脾气。所以要对付这些东西呢，必须要把这个罪除掉才能平静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你这个因为里头有毛病，外头的毛病越来越多的，越来越大。所以劝我们中间，如果你们将来结婚了哈、哦，你跟向太太发了脾气啊，你不要想用转弯抹角的方法，哎，好，买双鞋，跟他买双那个，哎，或者是哎，过来跟你笑嘻嘻啊，这样就算数了。你算数啊，罪不让你算数的。你会越罚越厉害，并且越罚次数越多，一定。怎么样解决问题？向太太或者向丈夫认罪，这是彻底的。如果一个人在这一方面不做的话，这个问题不对付清楚的话，只有两种结果。一种结果，那就是在神的面前一直一带路不通，还有在我们自己生活里头一直落在一种黑暗痛苦之中。有一个女孩子啊，是很好的基督徒，在团契里很热心，读医科大学。他跟一个不信主的男孩子啊订了婚，后来呢，这个男孩子把他丢掉了。这个女的基督徒很难过，她的心情呢就沮丧，最后呢忧郁，最后呢神经分裂。神经分裂，听了好多的道没有用，找了好多人谈话没有用，最后找 神经病就精神医生，精神医生跟他谈，你去走走，你去玩玩，或者这样那样，要他把他自己什么苦恼都讲出来，没有用。最后他找了一个传道人，传道人就问他个人生活的关系，原来发现他的内心里头有一个罪恶感。他在结婚之前吃掉他的童贞，一个罪恶感，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方法在人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抬得起头来。他觉得很多的罪